用的经文是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三到第五节。我们请大家翻开这一段的经文，我们来读，将它读一遍。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这因信蒙上帝能力保守的人，并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好，我们请罗牧师为我们祷来正道。
大家早上好，我要继续就着这个主题啊，和大家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语。年底到了，圣诞节到了，我为圣诞节，为这个年底的假日所预备的这个信息的主题啊，基本上有三个，我们再复习一次啊。我们今天的题目是连续，或者是怜悯啊，或者是动了慈心。翻译的词语不同，但是它都有相近，都有一样的意思啊。我们第一个是要来温习怜悯。连续的含义，我们等会会用圣经里的很实际的例子，很实际的人物，天父上帝主耶稣基督啊，从圣经里面的这些例子来加深我们对连续这个意思的明白啊，能够更加的深刻，更鲜明，更深刻。这是第一个，所以我们选这个题目，当然我们要就着连续怜悯要做一个完整的交代。第二个呢，第二个用意是我们要认识上帝的性情。我们讲神性，神的性情，上帝的性情啊，这个是在也是彼得的书信里面所讲的。彼得的书信里面讲，在后书，我们今天读的是前书了。彼得后书啊，第一章第四节那边，大家记得吗？他说啊，上帝已经把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给了我们。他把他的应许，什么样的应许呢？是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给了我们，叫我们脱离啊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上帝的性情有份啊。你看这两句话，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上帝的性情有份。这个就很像保罗书信里面他的用词用语，他说你们要脱去旧人，要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要穿上新人。这新人是怎么样的新人呢？是有上帝的形象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要穿上这个新人啊。所以彼得他在他的书信里面用的几乎是同样的含义，虽然不一样的字眼，提醒读他书信的人，上帝的性情，上帝的性情有许多的方，有许多方面是上帝盼望我们成为新造的人，也在他的性情上一同享有的。这个一同有份呢，在与上帝的性情有份，那个有份的含义就是一同拥有。 上帝有，是他的性情，我们，他盼望我们也一同得着，也一同拥有的，有份于其中。这是第二个用意。那我们今天特别要专注的上帝的性情是哪一方面呢？那当然就是连续怜悯这方面啊。我们过去两个礼拜啊，头一次我们谈饶恕，谈恕道啊 ，forgiveness， 谈赦免，谈免了，免了我们的债，赦免了我们的罪孽、过犯、罪恶，饶恕弟兄，饶恕人。所以我们头一篇我们是就着饶恕来讲，所以我们也很简要的啊，我们把饶恕的含义跟大家一起复习了一次，然后我们也专注在上帝的性情上，哪方面呢？就是赦免、饶恕、免了我们的债的这一方面。那好，这是第二个的用意。那么第三个用意呢，就跟我们现在要过的这个节期啊是有关的啊。世人普世的人都在过圣诞节。圣诞是什么意思呢？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降生为人，在这世上来做人。从我们的信仰来看呢，是道成了肉身，是上帝在肉身显现，他屈起降卑啊，取了人的形象，到这世上来做人。我们也借着这个机会，这是第三个用意，也一起来温习基督为什么到世上来做人啊。我之前跟大家提过，这个约翰派伯 John Pipe， 他写过小册子，这个小册子在网上是可以免费下载的啊，你可以到他的那个网页去，这个 Desiring God 那个网页去，他那里面你就可以去寻索50个理由，他写了50个理由为什么基督为我们死 ，50 reasons why Jesus died for us， 为什么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他列了50个理由，写了一本小册子，有。他当然他的网页你能够下载的是英文版，那也有中文的版本，你如果要跟我讲一声，我寄中文的这个版本翻译好的寄给大家。那我从他的这本小册子呢，我就问我自己，我们如果来整理基督为什么降生到世上来做人，你是不是也能够你列出来几十个理由啊，不要说几十个，十几个吧，缩小一点，有没有办法列出十几个理由来啊？你想一想，圣经里面其实从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的经卷里面一一的告诉我们基督为什么到世上来。我们有的时候也会感到很好奇，过圣诞节耶稣基督降生成为马槽里的婴孩，为什么啊？基督降生那是不得了的事情，好像保罗他所讲的大灾近前的奥秘，那是一个奥秘。我们面对这个奥秘，是使每一个人在上帝的面前有一个敬畏虔诚的一个态度来面对他，而且这个奥秘大到一个地步，是好像这个整个宇宙充满着这个奥秘。是什么呢？就是上帝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世人信服，被传于外邦，被接在荣耀里。哇，这是一个不得了的事情，就是上帝在肉身显现。为什么啊？我们可以做一个很简单的复习啊，要把那看不见的父上帝表明出来。从来没有人看见过上帝，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 啊，他把那原有的生命之道，约翰讲啊，他说我传给你们的是什么？是那原有的生命之道，是我们亲手摸过、亲眼看过的，已经显现出来，现在我把它传给你们。所以耶稣基督到世上来做人，降生为人，是要把那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显现出来，他要把恩典、把真理带到世上来，他要除掉人的罪，他要除灭魔鬼的作为，他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他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他要招罪人悔改，他要舍命、舍自己的命做多人的赎价，他要流出宝血，要设立新约，他要把生命带给我们，而且要使我们得的更丰盛的生命啊！你把它列出来，你可以列出十几条啊！我盼望我们能够大家一起整理啊，能够列出来几十条圣经上告诉我们的，不是我们自己突发奇想，照着圣经的启示，上帝所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为什么到世上来。其实我们把它很概括性的用一个归纳式的方式把它整理起来，基督为什么到世上来，就是把我们所没有的带给我们，他把我们所没有，或者说这世界不配有的，这世界啊原本没有，哪有宽恕，这世界被罪所玷污、所瑕疵的，哪里来的平安，哪里来的和平，没有饶恕、没有平安跟和平的话，也谈不到和好、和解，没有了。耶稣基督到世上来，把这世上所没有、把我们所没有的带给我们，他不单单带给我们，又要使我们所领受的能够存留得住，他要为我们持守住、为我们保守啊，直到那日。就像保罗讲的，他说我深知我所信的是谁，我也知道我所交托给他的，他能够为我持守。当然这一句话有双方的意思，他所托付给我的主也要为我所持守住，直到那日，直到主再来的日子。所以他把我们所没有的带给我们，而且呢为我们持守住，能够存留得住，不单单在今生，连来世能够带得过去的，能够带进到永世里的啊，我们自己想想看，在今生我们所拥有的有哪些可以带得过去的啊？你如果把这个问题给想通了，大概生死的关头我们都已经解决一大半了啊！你如果真正能够弄得清清楚楚，能够想通了啊，今生所拥有的有哪一些能够存留到永世里的，把这个问题弄清楚，我们能够抚养天地之间没有任何的惧怕，只有充满的喜乐跟平安。好，那我们之前，我刚刚讲，我们之前讲过饶恕，第二次我所讲的是讲这个平安，用路加福音第二章十四节，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上帝，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主所喜悦的人。我们从这个平安和平，我们讲到怎么样我们能够真正确实的能够享有平安，就一定要有和好才能够有平安。你要能够和好，谁付上这个和好的代价？这个和好啊，在英文里面就是 reconciliation， 这个或者是 make peace， 与人和好， 使人和好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被称为上帝的儿女啊。这个怎么样与人和好，怎么样与上帝和好，怎么样与自己和好。好，我们上一次只是很扼要的交代了，那我们今天我们要读的是连续怜悯。大家记得在圣经里面呢，事实上好多经文呢都用到怜悯连续啊。如果手机里面有电子版，你自己试看看，你 key in， 你打进去怜悯，打进去这个连续，打进去慈悲，或者是有的时候翻译成什么，翻译成开恩可怜，好像那个税吏进了圣殿，他都不敢站在圣殿的大厅 的中间，他躲在旁边的柱子那边，也不敢抬头仰脸来祷告，低头捶胸祷告。他说上帝啊，开恩可怜，就是这个意思。那翻译的不同，你把它查一下，几百处的经文，单单如果用怜悯连续啊，大概就有160次之多啊。我这个统计的可能也不是很正确，就上百次之多的，如果加上不同的翻译，那多得不得了。那我们来问怜悯连续它的意思是什么？怜悯连续啊，在圣经里面经常跟饶恕跟赦免连在一起用，而且更重要的是经常跟上帝连在一起。我们等会我会复习我们要引用的经文啊。那个意思就是他能够，一个人能够连续人，就是他能够同情，不但同情呢，他好像他有同样的经历。圣经里面讲过这样的一节经文了，他讲我们这位大祭司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那么他高高在上，远离罪人的，远超诸天。这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在第七章里面他用了这样的一个字 的那个片语来形容这一位大祭司。他说他没有任何的瑕疵，没有任何的污秽，而且远离罪人，高过诸天。那我们想这样的一位大祭司，他怎么能够怜悯我们，怎么能够连续我们呢？那你才知道原来耶稣基督他不是只坐在天上大祭司，他是道成了肉身到世上来做人，要在凡事上与我们相同。我们有血肉身躯，他也一样取得了血肉身躯，我们受试探，被试探而受苦，他也被试探而受苦。所以圣经上面希伯来书讲啊，他在凡事上要与他的弟兄相同。在这个基础上你才能够明白耶稣基督他能够连续我们。这个怜悯连续就是他也吃了同样的苦，他也经历过同样的这个过程，所以他不是口头上面讲说哎呀我很同情，他不单单同情啊，他自己尝过了，他自己经历过了，他自己受苦过了，他知道人在软弱的那种里面的煎熬啊。我们往往在试探中我们跌倒，我们退后，我们冷淡，我们软弱了，但是耶稣基督他被试探而受苦，没有犯罪，他得胜，所以经历过而又能够站立得稳，能够胜得出，能够胜过这个啊，成为一个得胜者，他更能够来连续我们，来怜悯我们。所以这个怜悯连续啊，其实 跟饶恕的含义是很接近的，恕道嘛，能够好像设身处地跟我们的同情的对象，跟我们连续的对象，好像有一个共同的人生的经历，所尝过的酸甜苦辣啊。但是那个饶恕的含义呢，是比较因为被得罪了，亏欠了，有人得罪了你，有人亏负了你啊，那你说好，我赦免，我免了，我去掉了，饶恕。可是这个怜悯呢，是更正面、更积极、更你知道主动的。我在想，我们华文里面，我们中文里面呢、啊，有哪一个比较接近这个怜悯连续的？我想大概是这个片语，这个片语啊比较接近，叫什么呢？叫人溺己溺，溺是溺水的溺啊。人溺己溺，人饥饥饿的饥，人饥己饥。这个己呢是自己的意思，第一个人，第三个是己自己。人溺，人溺水啊，这是大禹的大禹的感受。中国古代有这么样传闻的一位很了不得的圣贤君王，叫大禹，这个不是下雨的雨啊，大禹，他是当年治水的，当年这个中国的这个中原的地方有大洪水啊，那么他被天子派为治理这个洪水的，好像总工程师，他忙到一个地步啊，经过他的家门他都不进去，那个是私事。我现在忙的是公事。那么治水，那个淹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看到很多的财物，甚至啊，你的同胞，你的跟你同样是人的，溺在水里面。那我们的古书上面讲，大禹他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心情呢？他看到人淹在水里面，他自责他自己，好像是他做的还不够，还不好，还没有赶得及，是我把他弄在水里面，淹在水里面一样。哇，你说这个是有点儿自虐的一种好像性情啊。的的确确，一个人的心能够开广到这样的地步啊，把所有不管他认识不认识，不管是一个所谓的正人君子，或者是一个这种败坏的一个小人，只要是人，人淹在水里面，他会感受到好像是他没有把他的工作做好，那他所以会淹水啊，淹在水里面是因为我的关系。那人溺己溺，这个很了不得的一种这种胸怀。那么古代也有一个官专门教人呢怎么去耕作的，他可能就是农业专家，那个叫做后稷。可能诸位都不太了，没有读过这个古书，不知道这个人的名字啊。后是好像皇后的后啊，稷呢就是那个有跟那个稷是田呢、啊，不是稷是跟那个田这个耕作有关的。这个后稷他是做这个教导百姓怎么样看时候、看季节来耕作、来播种啊，做什么样的作物，说他是这方面的专家，他是这一方面的这种官啊。那么他也有同样类似的这种胸襟，看到人饥饿，他就好像是因为他的工作还没有好好彻底的做好，还没有赶得上进度，以至于呢还有人在饥饿当中，他饥饿，他挨饿，那个人挨饿好像是我使他挨饿的样子，有这样的胸怀的，这个是很正面、很积极、很主动的这样的一种恕道的精神，就是把自己摆在别人的立场来感 感受来体会一下，来了解，那么真正能够好像心意相通了，能够体会到他的痛苦，体会到他里面的这种他的迫切的需要啊，从这里面能够看出来，这是怜悯连续的意思，体恤人的软弱啊，这是主耶稣我刚刚讲的那个例子。其实我们简单打个岔，你要怎么样评估一个人，你要怎么样啊来打量一个人，我们通常呢可能从他的衣着，从他的谈吐，从他拿出来的名片，哇，上面的这个头衔等等啊，从他的收入，从他在这个所谓的这个 Forbes 的那个财富的排名哦，他是 Amazon 的老板，他是 Bill Gates， 是 Microsoft 的老板等等哦的这个苹果的老板，从财富，从地位，他是 Donald Trump， 哦，他是 Trump 的女婿，这是 Trump 的大千金，哇，这些人我们用这种方式来打量一个人，来评估一个人。但是圣经上面他告诉我们一个最重要最关键的是什么，是看那个人有没有怜悯人的心肠， compassion， 那个人有没有怜悯的心，是你真正看能够看得准这个人的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很重要的指标。其实用连续怜悯的这样的一个性情，这样的一个美德，一个品格，我们可以在我们的整个人际关系上用这个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系的建立的指标啊。怎么讲，我请大家回忆一下主耶稣曾经讲过的一个比喻，大家都熟悉的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路加福音第十章的结尾，你可以去翻阅一下啊。好撒玛利亚人呢的那个比喻里面，主耶稣有那么一句话，问那个问他问题的那个律法师，有一个律法师，他以为他自己精通这个旧约的经典，所以他跑去问主耶稣基督啊，问主耶稣基督一个问题啊，那么我当怎么行，我能够得着永生，律法上面最重的是哪一条，最重要的是哪一条啊，主耶稣就用反问的方式跟他打，然后讲了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最后结尾的时候啊，再问这位律法师一个问题，说谁是啊，谁是那个被打得半死在这个路旁被强盗抢夺了，抢夺了所有的财物，扒光了衣服，打了半死，抛弃在路旁，谁是那个人的邻舍？那个人回答得很好，那位律法师回答得不错，有三个，一个是祭司，一个是利未人，一个是撒玛利亚商人。你说这三个人当中哪一个人是他的邻舍？他说是那位连续他的。所以换句话讲，这个给我们一个提示啊，你要谈人际关系的建立啊，连续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不可或缺的指标啊。你如果跟人之间建立起的友谊是建立在这个上面，那很可能是很宝贵的君子之交。如果只建立在大家吃吃喝喝，大家去卡拉 OK 去卡拉一下啊，去 OK 一下，那你很可能只是所谓的酒肉朋友啊，那种关系不会持久的，不会真正的在患难的时候才看出真情来啊，这个很重要。好，那我们现在，这是一个简单的跟大家复习连续怜悯的含义。那我们现在来看一看，这是上帝的性情啊，连续怜悯是神的性情，是 不单单是他所拥有所真正他的神性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要的内涵，而且也是他要我们一同有份于这一方面的性情的。有哪些经文呢？我请大家翻到我们今天起印经文所读的诗篇103篇。诗篇103篇，我们从第八节读起，第八、第九、第十，第八、第九、第十。诗篇103篇第八节：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那我前一次引用的是哪一节呢？前一次引用的是出埃及记34章第6到第9节，大家记得吗？出埃及记34章第6到第9节，他讲说耶和华上帝在云中降临，跟摩西在一起，然后呢，他做了底下的宣告。他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上帝，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我在提到这个出埃及记34章第6到第9节的时候，我曾经跟大家讲，旧约里面前前后后大概有9次之多，有9次，并不一定是完全一模一样的字眼，但是来来去去都用很相近的这个口吻讲上帝是有怜悯、有慈爱、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而且也紧接着讲赦免罪孽过犯罪恶。你看我们今天所读的诗篇103篇，我们读第八、第九、第十，我们只读这3节，里面呢基本上就涵盖了这些。不轻易发怒，他这边他怎么讲呢？他说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不轻易发怒，他乐意赦免，上帝愿意赦免罪孽过犯罪恶。这边讲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你把这些经节的含义合在一起，前前后后9次之多，有在小先知书的，有在历史书的，有在诗篇里的，也有在摩西五经里面的，一共有9次告诉我们，耶和华我们的主是那位有怜悯有恩典的上帝。我们有的时候常常会想，老天爷啊，老天爷这个可怜我们嘛，老天爷怜恤我们呢。任何一个人都可能会喊出这样的话，不一定要有什么样的信的宗教，都可能喊出这样的话。这是天性，人的天性，尤其在蒙冤的时候，被冤枉了、冤屈的时候，有苦没有地方伸，我们只好向老天爷来发出这样的呼求啊！我们想老天有眼，他怎么看？老天真正怜悯我们，他如何怜悯我们？诸位，在我们的信仰，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呢，上帝的怜悯就在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里面给我们最具体的、最具体的证据、最具体的这个例证。你说上帝的怜恤怎么样？我们能够明白，能够领会上帝的怜恤，这个就是道成肉身 到世上来做人的一个很重要的理由。上帝的性情很具体的化身就在耶稣基督身上。我多次提到这一件事情，我也很喜欢提这件事情。福音书里面有一个字眼几乎专专保留给耶稣基督的，哪一个字眼呢？就是怜悯，就是动慈心。你知道圣经里面，在福音书里一共用了几次？12次。这12次里面有8次专专用在主耶稣的身上，3次出现在主耶稣所讲的比喻里面。我刚刚讲的那个好撒玛利亚人呢，他经过看到那个被抛弃在路旁已经奄奄一息的那个旅客，他也不认得，甚至他们都不同一个族的人，那个是犹太人，我是撒玛利亚人，但是他动了慈心，那个就是怜悯的意思。主耶稣跑遍各城各乡要传天国的福音给犹太百姓，他看犹太百姓像什么？像难民一样，像羊没有牧人，离群失所了，所以他就怜悯他们。同样的字眼，他就怜悯他们。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怜悯呢？不是因为这些人欠他什么，是他主动积极很正面的对这些人动了慈心啊。主耶稣施行奇迹的神迹的时候，他看那么多人坐在草地上面听他讲道，几乎一整天的时间，他就怜悯他们。一方面怜悯，一方面给门徒们考题，说你们给他们吃吧。哎呀，门徒们吓坏了，这么多人我们哪里去张罗？那个5饼2鱼的神迹，就是主耶稣怜悯的心肠发动，主耶稣怜悯这些人，所以他分饼分鱼给那5000个男丁，加上其他的合在一起3万的人，这是主耶稣的怜悯，一共12次之多。浪子回头的比喻里面，那个做父亲的在他的这个村子的这个路口啊，在那边巴巴的向着远处来眺望，看到一个人跌跌撞撞过来，衣衫褴褛啊，他看出是他的儿子。我相信他这个儿子已经这骨瘦如柴了，而且没有很好的衣着啊，但是做父亲的再怎么变也一样一眼就瞧出来，所以父亲动了慈心，就跑上前去抱住他这一个失而复得死而复生的儿子，动了慈心。所以主耶稣8次用在主耶稣身上，3次出现在主耶稣所讲的比喻里面。那个比喻还有一个比喻，就是我们在讲饶恕的时候所引用的马太福音第18章19到31节，那个最后那一段讲什么呢？讲到从35过来的那一段讲到什么？讲到那个主人就动了慈心，免了那个仆人的债，结果呢这个仆人领受了主人的连续，转过来他却不能够在主人的性情上有份，他不连续他的同伴，欠他10两银子而已，他非要逼着别人还债，不还就把他下在监牢里面。所以那个故事里面有一个很鲜明的对照，讲到连续，讲到动了慈心。那只有一处是出现在一个做父亲的带了他自己的儿子到耶稣的跟前来求耶稣医治，这个做父亲的向耶稣求说，主啊，怜恤怜悯我的孩子吧，可怜我的孩子吧。 所以十二次几乎全部用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这是上帝的怜悯，他的性情呢，怜悯的性情具体的化身，最具体的在主耶稣基督的生命里面流露出来。事实上圣经里多次提到这样子的。我们现在回到彼得前书第一章，回到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经文，我就借用这一小段的经文来把它整理一下。上帝的大怜悯，他这边讲啊，他说我们愿颂赞都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我们颂赞是有这个缘由的，为什么？因为他曾造自己的大怜悯，上帝怜悯我们。上帝的怜悯怎么样能够达到我们的身上？他说他借着底下所讲的，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耶稣基督死里复活必须道成肉身，耶稣基督要到世上来能够为我们死，就必须成为人到世上来，就必须道成肉身，就必须降世为人到世上来做人。他为我们死，从死里面复活。你看哈，上帝的怜悯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就把底下一共有五样的，一共有五样带给我们。我刚刚讲说道成肉身，把它归纳起来，总括起来讲一个，就是把我们所没有的，这世上所没有的，他带给我们，不单单带给我们，还为我们持守住，能够带进到永恒里去。你看这边一共有五样，哪五样？重生了我们，使我们重生成为新造的人。所以上帝的怜悯到了我们身上，借着耶稣基督所从死里面复活，所经历所成就的救恩救赎的工作，使我们有了新的生命，使我们重生了。第二个，使我们有活泼盼望。在这世上虽然有各样的这种考验经历啊，人生的道路很曲折的，其实不曲折你会感觉到很枯燥的啊，人生一定要有这种起起伏伏，一定要有许多的这种困顿考验啊，你的生命才丰富起来了。那你要怎么样能够面对这样子的变动，这样的这种好像苦难的一生呢？要有盼望，而且这个盼望要活泼的盼望，要活泼的盼望。第三，他这里讲，他说为我们准备基业，这个基业其实就是产业的意思。你知道这个字眼在今生在这世上也是经常被用到的，尤其是什么？尤其是先人走了，他所留下来给你的，那就是这里所讲的基业 inheritance 遗产。多半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在法律的这些事情上面会碰到的，多半都是所谓的遗产啊，或者是赠与的产业 inheritance。 他上帝的大怜悯透过耶稣基督带给我们的第三样是基业，而这个基业存在哪里？存在天上。这个基业能够到永恒里，他讲不会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存到永远的基业。这是第三样。第四样，末世会显现的救恩， 啊，在那个第五节的地方哈、啊，他说：“你们这因信蒙上帝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这个末世显现的救恩，我说我们现在不是也享受到救恩吗？就是我们现在享受的救恩包括什么呢？包括我们成为新造的人，包括我们有永恒的盼望，有永生的盼望，这都是我们已经得着的救恩了。但是我们的身体还没有得赎啊，要到什么时候？到末世。到末世的时候我们身体得赎。我们念使徒信经里面就有一个身体复活，我信身体复活，就是我们所相信的不是所谓的精神不死而已啊，不是那样子的。我们所信的是我有这个会朽坏的，就有不朽坏的身体；有属血气的，就有属灵的；有这个羞辱的，就有荣耀的。我们身体要复活的，这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就是身体得赎，不再在朽坏里，不再在罪恶的玷污这个污染里面了。我们成为全然的圣洁，没有瑕疵，没有玷污的啊。那最后一样，第五样跟今生有关。我想啊，这个很重要。这里面所提到的，好像在勇士里面，难道叫我们在这世上就只盼望着在永恒里？那我们在今生，我们要如何来面对它？所以接下来的，我没有引用在我们的经文里面，不过大家可以看，从第六节这边开始，第六节他就告诉我们，我们要被试验。换句话讲，这是在上帝的连续里，让每一个人在今生一样面对着各样的考验，但是在这个考验里面有他的应许。所以我们在百般的试炼中，在百般的试炼中来训练，来锻炼我们坚忍的心智，在百般的试炼当中来真正呢、啊、建立起喜乐的心，这才是真正夺不走的、存留得住的，你说是不是？这里讲落在百般的试炼中呢，但是、啊、我们的信心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会坏掉的那个金子更显得宝贵了，一直到主耶稣基督显现的日子。这是我今天准备的信息，上帝的怜悯，上帝的连续，透过耶稣基督很实实在在具体的让我们，这就是约翰口里面讲，我亲眼看过，我亲手摸过的。如今他要我们每一个人亲身经历，亲身来印证上帝的怜悯。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到这世上来做人，要借着他所成就的救赎，使我们与你和好，把你的赦免带到我们的生命里，让我们很具体的、很切身的能尝主你动慈心、你连续我们的恩典，让我们被重生成为新造的人，有活泼的盼望，也为我们存留在天上那永远的基业，更让我们有确据把握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在今生你也与我们同行，要在百般的试炼里面，主你建立我们，使我们的信心能够坚忍，使我们真正生命里面有喜乐与平安。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